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有人说她是一朵奇葩，
有人说她是个奇女子，
她自己说
把自己的痛和别人的痛连在一起，在分享生命苦难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在另一个人的生命里看到盼望。
请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从跨国企业家到跨文化宣教士。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凌云。这个星期特别的嘉宾是黄玉涵。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玉涵和我们分享他在尼泊尔的宣教事工之后，他的左耳失聪了8个月的时间，后来他经历了神非常奇妙的完全的医治。之后呢，他就将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给神，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投身在宣教的事工上，成为一名全时间全职的宣教士。在长达1年的祷告和寻求里头，他清楚地明白神对他的托付是要他去关怀穆斯林，把福音带给他们。之后他是如何的进入德国，在德国从事宣教的事工呢？今天让我们继续的来听听他的故事。玉涵，你是加入的一个宣教机构就派你到德国去来关心这些穆斯林的事工？
因为我们的机构它有差不多70年的历史，都是一直专攻于欧洲这个区块。那我们现在已经有多达差不多45个不同的国家，然后有将近400个到450个不同先后进入的长宣宣教士在那边进驻。那一直以来我们的网络都是以欧洲这块版图为主。
是，刚好这几年也是难民潮上100万吧，还是150万、
150万
涌到这个德国去，到现在还是每一天都还有很多难民一直的涌入德国。
是，我们的事工其实从2012年开始就是服侍当地的穆斯林移民。其实当地的穆斯林移民也许在媒体界或者是国际间讨论没有那么频繁，但是其实以一个宣教学者 Evan Osnos 他有去分析过，近这10年来欧洲就不包含东欧、西欧的普遍的主要国家，穆斯林的人口已经急增了2倍到3倍。所以穆斯林的移民其实是现今欧洲第二大人口，而且也是欧洲现在的第二大宗教。
有5700万在欧洲。
是，
单单在德国柏林就有500万。
是，凌云这边提到500万，这可不包括2015年进来的150万个难民。
是，
而且这些难民 95% 都是来自穆斯林国家。
这些的难民，我相信你在接触他们的时候听到很多故事，家破人亡等等的悲剧。
对，其实也许我们看到这些媒体的报道，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些错误的想法，觉得这些难民可能是很贫穷，或者是他们有需要经济的庇护才会逃到欧洲，想要有好一点的生活。 但是实际上我们普遍接触的这些难民，他们的生活条件在曾经叙利亚或者是战乱的这些国家都是有很好的身份，而且有很好的地位，因为他们光是要进到欧洲这个漫长的过程就要花上将近7000欧元至几万欧元，所以有很多的难民他们进来的时候可能都很年轻，十几岁的男孩子，常常会被媒体误以为这些都是恐怖分子，但是实际上他们的故事是因为家里面的人已经在叙利亚边界的这些难民营居住了2年到3年，直到回不了他们的国家，因为他们的经济体系已经彻底破坏，所以把他们所有的家产都变卖，让家里面唯一的一个儿子可以进到欧洲。其实很多我们遇到的这些难民，他们的悲痛，他们的苦难，我们这些服侍他们的工人实在是很难去体会，因为光是从叙利亚到了土耳其的边界，再从土耳其的边界过那4英里的地中海的海峡，他们每天丧亡的人数是将近400多人，每一天
上升大海，
对，每一个月在高达10% 的上升几率，他们仍旧每一个月会有将近3000到4000个人想办法要过那4英里路的地中海，进到希腊，然后想办法用徒步的方式走到他们的终点站，看是哪一个欧洲国家愿意收留他们。所以我们前一阵子在事工里面遇到很多的困难，就是这些难民他们在排队等注册的时候，有很多的怀孕的妇人，他们要在那边站着淋雨淋雪，甚至在很冷的天气他们都不愿意离开他们的队伍，因为他们很害怕他们会失去他们的位置，甚至到这个怀孕的妇人都昏倒了，但是这个怀孕的妇人会一直拒绝我们把他带离那个队伍，因为他说，你们不懂，我今天能站在这里，对我来讲这是最安全的。
这个战争啊，带给人类极大的痛苦。所以你们的事工，因为这么多难民，这么巨大的需要，你们以怎样的方式来关心和帮助他们？
刚刚也有提到，德国其实已经走入了所谓的后基督教时代，今天的柏林只有 1% 到 1.2% 的基督徒，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数据这么的低。那今天的德国，他们的基督徒跟福音机构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么庞大的穆斯林的移民跟持续进来的这些穆斯林的难民进到他们的城市所应该要做的一些融合的措施。那我们必须要配合当地的一些，即使不是福音机构，但是他们是做义工服务的这些机构来跟他们配合。那我们通常会告诉他们，我们是基督教的非盈利事业，我们愿意提供我们的人员，提供我们有限的资源，跟他们一起配合的过程中，我们会传福音。
是，因为物资的需要是很庞大的，德国政府在这方面有没有大力的支援？
有，他们斥资所有欧盟里面最多最多的金钱资源，包括各种的配套措施，来协助他们的难民可以融入他们的主流社会。包括难民进到德国，他们的前8个月是不可以工作的，他们必须一定要去读语言学校。那我们的机构与这些语言机构有做配合，并且了解他们生活上面的需要。
嗯，你的德文也讲得不错吧？
还可以，还可以。
你会7种语言呢？德国政府这样的政策，会不会也引起一些自己国民的不满和反弹呢？
是，绝对会有。而且甚至这些过去的移民，他们曾经没有得到这些福利，他们也会有反弹。 所以其实这一年来有很多新闻都有关于恐怖分子啊，或者是怀疑是恐怖分子啊，其实很多时候深入去调查真正幕后的原因并不是这些难民，而是这些过去的一些移民或者是反移民的人所策划的这些 organized crime。
那你们像穆斯林除了做这些物质上的照顾之外，你们还有一些心理辅导对吗？
是，我们各方面都必须要有接触到。我们的长远计划是希望可以为这些难民达到是有点像一条龙的
全人关怀。
全人关怀，没有错。我们希望在我们自己机构的网络里面，不管是在希腊这边从地中海里面上来的这些难民，我们就接触他，然后知道他的最终目的跟国家要去哪里，我们会安排那里的宣教士来做迎接。那一旦这个难民他到达了那个国家以后，我们就会以他的状况来安排他进哪一个事工适合。因为有些人进来可能是一家人，有些人进来可能是未成年，有些人进来可能是单身妈妈带着小孩，他们的状况都不一样。那有些人进来可能已经是基督徒，但是他没有办法在难民营里面跟其他的11个人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所以我们也会想办法要安排他们与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有地方安置他们。
所以你们的团队一定需要很多人手，不是吗？
是这样子说没有错，可是我觉得目前我们在合场里面看到愿意长期做这些事工的人却很少。
是是，那你们在这些传福音的事工上会不会看到有一些明显的信主的效果呢？
嗯，有。其实很意外的就是很多有不同层面，有一些难民他们可能过去在主要回教的国家里面，不管是透过福音电台或者是某些上帝很神奇的方式，包括像做梦是我们最常最常听到的。穆斯林的人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古兰经里面的学习，他们相信上帝会用梦的方式来对他们显现、
嗯、
所以很多时候当他们在梦里面梦见了耶稣或梦见了上帝，他们会想要去他们当时的母国的一些小教会去寻求答案。可是很多那边的教会因为都会被监督，所以他们不愿意接受任何新进来的改信基督徒是穆斯林的背景，所以很多这些难民逃离了他们的祖国以后，遇到了基督徒或者是传福音的工人，他们很快的就会有渴慕的心，而且想要更多的认识耶稣。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其中一个事工是跟语言中心配搭，其中有一个男孩子他只有18岁，有一次他的这个表哥呢就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刚好读到了耶稣在彼得还有雅各面前他变相的时候，那时候耶稣的身体是一身洁白。我们读到这个的时候，这个表哥就开始一直冒冷汗，然后他就说那个人是谁，他什么话都没有说，他一直问我们那个人是谁。后来我们就跟他说这个人就是耶稣，结果他就说我梦到他就是他，你可以告诉我他是谁吗？这种例子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神真是深深的爱着普世每一个人，正如圣经所说的，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神真的是一位非常慈爱的神，他总是用许多奇妙的方法，借着许多不同的人所能够领悟所能够明白的方式来向人启示他自己，让人能够认识他，能够来归向他。 是不是在德国有一家教会，每个星期都有将近50位的穆斯林归向上帝，信仰基督呢？
柏林已经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了，包括柏林的三一教堂，这个他们的神父也曾经跟我们分享过，说他其实不是福音派的，他也不懂得怎么传福音，可是很神奇的就是他的教堂每一个礼拜会有这个近50个穆斯林背景的人会来，然后想要受洗。那其实从背后了解，因为很多这些工人他们接触穆斯林的时候，是一定要先带他们进到小组，让他们习惯那种氛围。如果一开始就把他们带进教堂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有文化上面的冲击，他们可能会反而会排斥这个宗教。但是很多时候如果带他们进到小组甚至是家庭聚会的时候，他们熟悉了这个宗教，了解这个教义，他们都会勇敢的去到教堂，要公开做洗礼的动作。
是，那他们现在在德国将来信主，他们会遭遇什么逼迫，或者要面对怎样的困境吗？
是，其实当然在他们本来的国家里面有这些 Sharia law 的关系，他们是不能改信的。可是来到了欧洲，这也是上帝用他自己很奇妙的方式把这些人带来，让他们可以在社会法律下面被受到保护。如果他们改信了以后，他们不会像在他们本来的国家跟传统社会里面可能会失去工作、生活圈，甚至他整个家族都会背弃他。但是今天他们在德国不会遇到这些状况，他们可以被德国的福音工人接受，而且他们其实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失去了他们的工作机会或者是求生的意志。只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因为进来的难民实在是太多了，那政府的配套措施一直没有办法给他们足够的安置环境，所以很多的难民还是住在这个难民营里，一个房间里面需要睡12个人，这个普遍都还是穆斯林的背景，所以很多改信的穆斯林，他们如果回到难民营里面，还是都会被这些穆斯林的人恐吓。目前我们配搭的机构包括了可以提供我们叫做 Sharehouse Refugio 这个机构，他们是集合了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愿意委身来开放他们的家还有他们的公寓，其中一个房间可以分出来给有过滤过的这些难民，他们可以居住，所以他们就不需要回到难民营里面。但是这个名额实在是非常的少，那以刚刚跟各位还有凌云这边分享的，我们平均一个月有50个穆斯林背景的人归主，甚至从应该说今年年初一直到现在，其实在柏林的另一个教堂另一个牧会的这个牧师就已经为500多个穆斯林的背景的人来施洗了。可是这些人目前为止都会一直不断地受到他们同侪之间的一些迫害，所以这是我们现在事工上面其中一个很大的缺乏。
但是比起他们在他们原来的国家所受到的迫害呢，相对的来说就会
减少很多、
哦、
是，
如果是在他们原来的国家是一种生命的威胁了，很可怕。
是、嗯、而且其实也在这个战争的过程，还有包括他们需要经历过各式各样的委屈跟苦难，还有几乎是丧失生命的旅程中来到了欧洲，其实他们已经对于伊斯兰教还有他们传统认知的这个宗教有了很多的失望，所以他们的心里面只求一份平安，他们要的是一个和平之主。福音的工人在正确的时机搭上了这个桥梁，福音就可以种下好的种子。
所以现在是收割这个巨大的禾场的最佳时机、哦、
是，只是如同主说的，庄稼多，工人少。
是是， 所以我们真需要求主兴起更多的工人来参与这样的事工，真是求主透过这次的特辑的分享，能够兴起更多的华人基督徒委身在这样的一个事工里头。
跟凌云分享一个我们事工里面的见证。我们事工里面有一位38岁的叙利亚男子，其实他来到事工里面的时候，他是一个人，那这个人感觉得出来他有很多心理层面跟情绪上面的包袱。后来事工两年后他信主了，他曾经是一个工程设计师，他有很好的薪水，可是因为战争把工作还有家全部都炸毁了，他必须要离开那个地方。逃来的过程中，他屡次被恐怖分子甚至内战的这些士兵要召集去变成一个 fighter， 也是
战士。
可是后来他仍旧坚持选择自由的这条路。那进到了我们的事工以后，他后来受洗，他每一个礼拜都会用他一半的补贴金，政府给他的补贴金，他会煮叙利亚的食物带到路上给德国的流浪汉吃。从来都没有人要他做这些事情，可是有一次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他说，德国人对我们的关爱，还有德国收纳我们，我们不想让人家觉得我们叙利亚来这边只是要拿，我们很想要回馈。
那玉涵，你看我们华人基督徒啊，无论在中国的在世界各地的，能做些什么？
其实几个方向，最具体的就是我们需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要媒体上面的报道、新闻上的报道就当成它是如此。我们多多去接触在河场上的工人，他们所在前线看到而且带回来的这些资讯，来帮助我们有更正确的认知，而且包括对于穆斯林这个民族他们的一些迷信，还有其他的人对他们的一些误解跟一些迷思，我们都要有办法跳脱，而且是破除这些传统的错误观念。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确实的参与祷告，因为今天可以看到这些归主的运动，都是许多许多的代祷勇士，他们委身多年的为这印土来祷告，我们才看到神用他奇妙的方式把这么多的人带进了一个可以合法为他们传福音的国家。
对，
所以我们不要放弃，而且要深信这祷告的力量是很庞大的。那我们事工上包括工人都需要许多代祷勇士的托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包括在奉献上面，在事工有份，还有关心宣教士，然后知道他们的生活，知道他们的需求，来给予最适合的供应。
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事工上一起来参与。其实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神真的在很多的回教国家里头彰显奇妙的作为。你看巴基斯坦很多的穆斯林归信基督，那印尼，不是有世界上最多的穆斯林吗？他们的人口是 2.5 亿，87%是穆斯林。你看在70年代啊，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归主的复兴运动，对吧？
是的。
1967年到71年，200万的穆斯林成为基督徒。
是。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神真的在普世，在穆斯林当中彰显他奇妙的作为。所以神这样的关爱穆斯林，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去爱神所爱的，要去拥抱神所拥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穆斯林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是回族和维吾尔族。中国的其他民族中也有少数人信奉伊斯兰教。面对这几千万的穆斯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关心他们，愿意为他们祷告，愿意把神的救恩带给他们吗？你愿意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那最后请玉涵你来为着所有的听众朋友祷告，看看神要在他们的心中怎样的挑战他们，要把怎样的感动放在他们的心中。
好，亲爱的主耶稣，你所带给我们的那使命，那大使命是这样的尊贵，这可是你给我们的旨意。天父，你帮助孩子，帮助听众，帮助各信徒，还有爱你的子民，今天在听着节目的时候，他们的心被你摸着，他们的眼界被你开启，他们的心再一次的柔软，愿意聆听你自己的指引。天父，今天你用你自己奇妙的方式跟你的大能，开始这圣灵的风正在吹，帮助我们不要错过这个宣教的契机，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宣教的使命上面，还有穆斯林归主运动的这个过程中可以有份。天父，我们身为华人，曾经也是那被西方文化称为是印土的地方，但是我们却因为宣教士到来，我们领受了福音，今天我们也有份要回馈，让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自己可以委身跟自己可以献上的，因为这个大使命，这事工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宣教士的工作，这是每一个信徒在祷告、委身还有奉献上面才有办法看到的美好事工。我们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凌云再一次将玉涵所分享的这句话来鼓励大家，把自己的痛和别人的痛连在一起。在我们分享生命苦难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在另一个人的生命中看到盼望。
道成肉身来到人间，赐下爱、信心与盼望的救恩。以马内利，真神与人同住，带来平安、永生的祝福。耶稣是光，除去一切恐惧黑暗，真的爱能释放一切的捆绑。我们高举耶稣世界之光，传好消息让世界听到，让世界听到。